帮助我们凡事信靠你。因为仰望你的人，我们不会羞愧；仰望你的人，我们脸上面有光荣。我们所仰望的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就是圣父，也是圣灵，帮助我们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有人说，世人说仰望神的人，他们脸上面有光荣，所以让我们彼此鼓励，来做一个仰望神的人。
Thank you.
中有没有讲粤语的弟兄姐妹可以跟我们说吗？
Oh,
发出你的亮光，你的真理，把我们带到你的同在里面，让我们可以瞻仰你的荣美，让我们可以听到你慈爱的声音。感谢赞美你，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每一位朋友。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。
直到永远来到神面前敬拜。
拜的时候，我们献给他他所喜悦的敬拜。第一个邀请在第一跟第二节，诗篇九十五篇第一跟第二节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同声念出来，预备，来，
来啊！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向拯救。
这高峰也属于这位大神，这位大王。有人可能拜海神，但是海也是他手所造的，沙漠、旱地都是他手做成的。子民欢喜快乐，在神面前欢呼喜乐，因为他们所敬拜的是大神，是大王，超乎万神之上的神。我以前念到九十五篇第一节，我就很快乐。他说：“来呀，我们要向耶和华做什么？歌唱。”我是一个不唱的人，我学声乐的，所以呢，歌唱是我老本行。我说应该向神歌唱。我看到你们当中也很多很爱歌唱的，为你们感谢神。但是呢，我读到第一节的后半呢，我就有一点为难了。为什么呢？他说向拯救我们的磐石做什么？欢呼啊！欢呼呢，带有呼喊的意思。英文呢是 shout， 呼喊的意思。我觉得有一点为难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是一个在传统教养长大的中国男孩，父母在我成长的时候常常说，男生呢要怎么样比较含蓄，有吗？你的鼻子 OK 含蓄，所以呢，情感呢不可以外露，对吗？所以大丈夫流血不流泪，死都不流泪，对吗？所以呢，我说欢呼喊这个外显的情感很难的、啊。我就跟神说，我说神，我为你歌唱就好了，但是呢，欢呼我不懂。有一次我在来到美国以后，在一个书店里面看到一个美国人，但是美国人呢是什么样都可以呼喊的，对吗？ OK， 所以他迎面向我走过来，在地上捡到一个 penny 一分钱，他说 Oh this is my lucky day。 我说神啊，这个可以向你呼喊，但是我呢我歌唱好，因为我不懂。后来神很幽默，他就教了我一个功课当中有喜欢看 NBA 篮球的人吗？ OK， OK， 有吗？这边看哪一队的 Charlotte 吗？不是，看 Chicago。 看什么？看 Rockets。 我是一个标准的篮球迷，1981年来到美国，到今天看了30几年我最爱的球队是 Rockets， 因为在休斯顿嘛。大家都认识这一队，对吗？以前很出名的球员是姚明，现在更出名的是林书豪，对吗？我跟这个 Rockets 球队呢，又爱又恨。为什么爱呢？因为他们打得不错，因为我们很爱的球员，常常有机会打到准决赛甚至总决赛。但是为什么恨呢？就是因为呢，每一次在最要紧的关头，本来我们是赢一分两分的，到最后一秒他会输掉，就是输了球3个月你都没有办法吃饭的。我现在也没办法吃饭，如果你看荒了年长的时候，所以又爱又恨，但是也是很喜欢看。1994年我们那年达到总决赛，我们跟纽约队打7场有记得那一个系列的吗？很好，看篮球很多属灵的教训。那次呢，我们打7场，赢4场呢就是总冠军，势均力敌。我们赢一场，他们赢一场，最后第7场的赛事呢在休斯顿举行，那一场也是紧张到很厉害， 他们领一分，我们领一分，他们领前两分，到最后三秒，最后三秒，我们领前两分，领前两分。我跟一群弟兄呢，在一个弟兄家在看，因为他有大的电视，我们很紧张，因为呢，如果历史的教训是真的话，会怎么样呢？三秒，球丢出来，然后投三分篮最准的借道，然后投，然后中，我们会怎么样？输一分。哇，好紧张！大一大堆弟兄跪在那个体育馆怎么办的祷告。终于开球了，那个球丢进来的时候，三分篮最准的那个球员真的借道，然后他就预备投篮，我们说谁了？没有人打。就在那个时候，我们一方有一个球员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，一手就把那个球打去，没有时间剩下，我们赢两分。你猜我们怎么样庆祝啊？感谢主。我们彼此拥抱，还有一个弟兄滚在地上，他说我一生都没有这样快乐过。当我们一直在喊的时候，神的声音就来跟我讲话，他说好险啊，这个区区的火箭队，你看你喊得像个疯子一样。他说我是你的大神，是你的大王，是超乎万神之上的神，你可以来为我欢呼，为我歌唱。所以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立志要学习向我的神来欢呼歌唱，甚至呼喊。但是我立刻呢就遇到另外一个问题，另外一个困难，就是发觉呢，在华人，在我们中文里面，我们每一次喊的都没有好的东西，每一次喊的都是负面的啊！特别在香港来，我们每一次喊的都是反对啊、抗议，对，反对嘎嘎，对，一直都是喊这些负面的东西，怎么办呢？所以既然这样，我就写了一首歌。这首歌呢，不单我们向主歌唱，当中呢，我们还要向他呼喊，因为他的名字是大能的啊！所以呢，我邀请大家来啊，我们向耶和华歌唱，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。等一下，我们先学唱这首歌，然后我们一起来呼喊，可以吗？给我看到你们脸上面有点难色，不要害怕，你跟旁边讲，你说你也可以向主欢呼，好吗？大家也可以想 们的主欢呼歌唱，我们一起来喊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！来，
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！
我再为我们的神鼓掌。在这个充满热闹、充满动态的一个气氛以后，诗人就向我们发出第二个邀请。在第六节跟第七节的上半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，来，
来啊！我们要屈身敬拜，站在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是他长长的羊，是他所下的民。
来啊！我们要屈身敬拜，从一个充满动态的气氛来到一个安静的一个气氛。你知道犹太人在神面前是怎么样屈身的呢？他们是跪在神的面前，然后两个手心向下的在神面前完全俯伏下拜，就是好像这样。其实是代表他们内心一种谦卑的态度。有谁可以登耶和华的圣山，就是那些守节心清不向别神俯伏的人。然后他讲到来到神面前敬拜，我们要知道他是神，因为他是造我们的神，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，他是创造主，我们是他手所造的，他是牧人，我们是他草场的羊，他是王，他是神，我们是他手下的民。神人有别，有尊有卑，来到神面前，我们要知道他是圣洁的，不单是毫无黑暗，没有罪恶。圣洁的意思就是他跟我们是全然不同的，他是主，我们是他所造。在约伯记有一段这样的文字，他说，你去问天，你去问地，田中的走兽，海中的鱼，空中的飞鸟，如果他们可以有口回答你的话，他们会说谁是他们的造物主。但是我相信在一切被造之物当中，唯有人，我们是想尽办法要摆脱跟这位造物主的关系。我们越聪明的人，我们越能干的人，我们就越想自己做自己的主宰。有时候我们以为人的一生都在自己的手中，我要计划我的人生，我要自己做自己的主。但是你对生命真的这样有把握吗？你对生命真的这样有把握吗？你知道一个很小的动作，一个很小的决定，会改变你很多的事。其实生命我们一点把握没有。有一次我跟师母在收拾我们的衣服，在 closet 里面，可能因为灰尘大或者打了一个喷嚏，救的时候我的腰就痛得要死，我弯在那边，我闪到腰了，我就是这个形态。我很想爬在地上休息一下，没办法下，很想弯回来，没办法上，就是扔在那边。然后呢，好不容易扶着师母的肩膀慢慢走回去房间，终于他帮我躺下在床上，躺下我就知道这一次不好，因为呢，我手脚都可以动，就是不可以翻过来，就是好像乌龟翻了以后，睡在那边很着急。我有个好朋友做医生的，听到他一下班就来看我，替我检查，说好像没有断掉什么，然后呢，给我很特效强力的止痛药， 平常人家一天吃一粒，他给我四粒，一次吞下去。吞了以后，他说希望半个小时对你有一点帮助，他就陪我坐在里面。他半个小时以后，痛得要死，一点帮助都没有。他说：“他行啊，你好好的躺一个礼拜，然后一个礼拜你还没办法下床的话呢，你就要进医院。”我就说：“到了天啊，你要替我想想办法，因为我礼拜五还要去领会，礼拜六要教课，礼拜天还要讲道。”我说：“你可以想想办法吗？”他想了一下，他说：“应该没有办法，不如这样。”他说：“我为你按手祷告好吗？”你知道医生为牧师按手祷告很丢脸。我说：“你来，你来为我祷告。”他按手为我祷告，他说：“神啊，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手中，我们的力量、盼望都在你的手中。”他的祷告摸到我的心，因为曾几何时，我也以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，都是一个定数。原来生命却不在我的手中，因此我在心里面也向神屈身，向神再一次把我的生命再一次交在，把我的生命再交给他的手中，来呀，让我们屈身敬拜。我不知道你今天光景是怎么样，但是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回到这个神的面前。可能你以为自己可以掌控一切，但是原来一个喷嚏这样简单的事可以改变我整个礼拜的行程。让我们再次回到神面前。下面我们会唱一首的诗歌，是转回神爱我们，在等候我们。可能我们会自以为是，但是他在等候我们，转回，因为他要在他的爱里面来建立我们。我先唱一次。
Oh.
第三个邀请在第七节的后半，他说：“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，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，语气变得严厉，很严肃的说：唯愿我们今天听他的话，来呀，让我们今天听什么话？”而跟着他就讲到以色列人一段不是很光彩的历史，就是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那段历史，在第八到第十一节，我为大家来读出来。他说：“你们不可以硬着心，像当日在米利巴，就是在旷野的玛撒，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、探我，并且观看我的作为。四十年之久，我厌烦那时代，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，岂不晓得我的作为？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来呀，唯愿我们今天听他的话。”我相信历史再没有另外一段的时候，神的神迹奇事是这样明显的在以色列人面前出现，每一天他们都可以看到神的手、神的作为。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来到红海之滨，后面有追兵，前面汹涌的大海，摩西把法杖举起，然后红海就在当中分开。圣经说他们从旱地走过，以色列人有没有看到神的神迹奇事？有，看是看到了，但是他们是观看而已。看是看到了，但是他们没有晓得这位神的作为，没有晓得这位神，也没有相信这位神，因为他们硬着心，因为他们的心是迷糊的。在旷野四十年，他们早上有云柱为他们遮荫，晚上有火柱来保护他们，然后他们饿的时候有玛拿从天上降下给他们吃，然后渴的时候水从磐石里面出来让他们喝。神的神迹每一天都在他们旁边，他们有没有看到呢？有，看是看到，但是观看而已，没有晓得，没有相信这位行奇事的神。看是看了，但是心是硬的，心是迷糊的。为什么我说他们没有相信呢？就是因为在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在米利巴，在玛撒，他们因为没有水，所以他们没有来到这位曾经帮助他们的神面前，他们选择去埋怨。他们怎么样埋怨让神这样生气？他们说：“难道神在我们当中吗？神在哪里？你让我看到神吧。”其实你深深的想一想，很滑稽的，因为呢，他可能神还在他的生命里。难道神在我们当中吗？云柱还在他们上面，在遮盖他们。难道神在我们当中吗？肚子里面还有今天早上所吃的玛拿。难道神真的在我们当中？所以神对他们很生气，看到他的作为，但是没有相信。看到他的作为，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来到他面前来求他帮助，没有相信他的手可以帮助我们走出一切的困难。所以神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同样的，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敬拜，我们要听他的话，他所讲一切的话都是是的，他一切的话都是实现的，他的慈爱是真实的。如果我们今天来到敬拜，唱了很多歌，我们听了神的话语， 但是若我明天你回到上班的地方，发觉工作没有，发觉你还有很多的支出需要钱，你还可以相信过去帮助你的神今天还是要帮助你，要牵着你的手一起的走过。如果你明天收到一个电话，医生跟你讲你有一个很重的病，可能活命的指望也没有，你还可以相信这位为你流血为你破碎身体的神耶稣基督，他会医治你，他会与你牵着你的手一起走过吗？那么今天又怎么样？今天又怎么样？唯愿我们今天听他的话，唯愿我们今天相信他的话。这个是敬拜的第三个要求，是我们来相信这位神。今天你听我讲了很多，重要的是我们要听神自己的话。我希望下面有一点安静的时候，我们来听神的话。神知道你，知道你现在所遇到的，知道你的困难，知道你的挣扎，知道你里面的心。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我们来听他的话，他要对我们生命的深处来发言，让我们听，也让我们相信，一生跟随依靠他。生命不再一样，直到永远，你都要敬拜他。 声音的时候，让我们就回应，就相信，心里也不再迷糊，不要再硬着心，帮助我们来依靠你，相信你。人生任何一个挑战，你都与我们一同同走。感谢你继续的带领我们，塑造我们成为敬拜的人，相信你的人，塑造我们成为荣耀你的生命。感谢赞美你。